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未来大学不得再以种族作为招生因素。
第一个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药物将进行临床实验。
前副总统彭斯突访乌克兰与泽连斯基会面。
美国上修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2%，远超预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6月27号，法国一名17岁的非裔青少年奈尔，因为开车拒绝服从路边拦检，遭到巴黎西北郊南泰尔市警察近距离枪杀。警察疑似滥权暴力，又在第一时间说谎，引发民众强烈怒火。法国民众的众怒和城市骚动在28号到29号清晨持续蔓延，许多市政府和警局、车辆、路障、垃圾桶等都遭人纵火，警民对峙和暴力冲随处可见。由于事态延烧，许多人担心当前法国的动荡可能让2005年的全国性暴动再次上演。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于29号一早召集部会首长召开危机会议，表明了情势的严重性。同时，正在访问马赛的马克龙也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并谴责悲剧无法原谅且没有理由，说法国政府已成立了跨部会危机小组来应对当前局势。
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于6月24号的一日兵变虽然转瞬落幕，但包括乌克兰和美欧官员都已经透露，华府的立场在事件后有所松动，开始考虑此前一直不愿援助的远程地对地导弹系统。据《华尔街日报》29号指出，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射程约为300公里，足以供乌军能从离前线很远的后方打击俄军目标。拜登总统此前一直没有批准这套系统，部分原因是基于美方官员担心乌克兰会拿来深入打击俄国境内，从而使战争升温。但是在上周末，俄国内部因瓦格纳集团兵变未遂产生动荡之际，美国和欧洲都认为现在可能是援助乌克兰更先进武器的时机。与此同时，白宫可能意识到今后几个星期内加大支持乌克兰作战已有迫切的必要。
周四，欧盟各国领袖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峰会上再次表示，欧盟和其成员国随时准备好为协助乌克兰长期自我防卫的承诺做出贡献。从周四到周五，欧盟理事会正在召开会议，讨论乌克兰情势和欧盟经济与安全议题以及相关对华政策。在这个由欧盟27个成员国总统或总理出席的高峰会上，刚落幕的俄国佣兵集团瓦格纳一日兵变事件也成为话题。与会领导人多认为兵变代表俄国力量变弱，但对俄国内部情势发展仍然无法预期。最大共识就是继续支持乌克兰，包括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援。不过，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在会前受访时说，乌克兰重建的经费应该由俄国负担，因为要我们纳税人为不是我们造成的后果付钱，这并不公平。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呼吁欧盟开始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目前正在争取共和党提名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前副总统彭斯昨天突然走访乌克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一次会面。彭斯和泽连斯基会晤后告诉记者，自由正在乌克兰取得胜利，现在我们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对乌克兰的勇敢战士保持信心。当天，彭斯也听取了乌克兰官员的简报，了解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侵犯人权的情况。目前，美国政府已经提供乌克兰超过400亿美元的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根据路透社和全球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提供武器给乌克兰。然而，在针对共和党籍选民所做的大多数民调中，彭斯的支持度仍然落后川普30个百分点以上。
近日，中共官媒大肆宣传关于英国物价飙高、民众挨饿逐渐成为新常态的报道，在中国网民舆论圈中出现大量翻车，纷纷痛批中共当局简直把中国民众的智商当作负数。周四当天， 包括中共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各大官媒都报道英国人吃不饱饭的消息。内容说，英国慈善机构特拉塞尔基金会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有约1/7的英国人因为缺钱面临饥饿困扰。而特拉塞尔基金会运营英国最大的食物救济机构网络，旗下管理约1300家食物银行。对于中共官媒有意扩大这一宣传，引发中国网民的挞伐和洗版。有人说，看看人家公益做得多好，希望我们的富豪们也能站出来去街头发放食物。也有许多人留言说，这届韭菜已经不好骗了，前天是英国饥寒交迫，今天换美国流落街头，后天澳大利亚又忍饥挨饿，不知道之后是不是又会换成日本和韩国。
随着今年年初的中共间谍气球报告出炉，五角大楼周四强调，这颗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时并没有搜索到相关情报资料。当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说，这是我们目前的评估，这颗气球当时经过或飞越美国上空时并没有搜索到相关的情报资料。莱德说，美国已经采取行动以减轻这颗气球的情报搜集，并努力降低这一问题的风险，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本月稍早，在布林肯重新安排访问北京之前，白宫也曾刻意淡化整起侦察气球事件的影响，而拜登总统日前提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时曾经表示，我认为中共领导阶层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里面装有什么，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拜登说，我想这比有意为之更令人尴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未来大学不得再以种族作为招生因素，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一种药物将在本周进行人类临床试验。这种药是由一家位于香港的生物科技公司英斯利克研发的，专门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这是一种导致肺部疤痕的慢性疾病。根据美国卫生研究院统计，近几十年来，这种疾病目前正在影响大约10万美国人，如果不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患者将会在2到5年之内死亡。英斯利克公司的 CEO Alex 说，这是第一种进入人类临床试验的完全人工智能生成药物，虽然还有其他由人工智能设计的药物正在研发中，但是这种药物是第一个同时具有由人工智能发现的新靶点和新设计的药物。英斯利克预计明年将获得当前2期实验的结果，产品则将在未来几年准备上市，帮助有需要的患者。
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29号成功将首批付费乘客送上太空边缘。这项名为银河01的太空商业飞行任务为时90分钟，在格林威治时间下午2点30分从新墨西哥州美国太空港起飞。维珍银河采用一架母舰大型运输机从传统跑道上起飞，到达一定高度后驶出火箭动力飞机，以近3马赫的速度进入太空之后再滑翔返回地球。大约2年前，英国亿万富翁布兰森在维珍银河首次人员满载试飞中航向太空，开启了利润丰厚的太空旅游新时代。但是维珍银河接下来却面临挫败，包括一度遭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下令停飞，之后实验室测试结果发现维珍银河载具的某些材料没有达到强度的要求，机队必须升级。维珍银河5月试飞成功，在29号的商业飞行之前，维珍银河共进行了5次试飞。
加拿大国会通过在线新闻法，要求网络科技业者必须花钱向媒体买新闻。社交媒体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早在6月22号就宣布，将在脸书和 Instagram 上封锁加拿大新闻。谷歌29号也跟进 Meta 公司的做法，加拿大用户将无法在谷歌旗下的平台看到当地新闻。加拿大为了挽救当地的新闻产业，于去年提出在线新闻法令，要求借由新闻内容获取流量。 要求借由新闻内容获取流量和营收的数字平台必须补偿新闻业者，并在今年6月22号成为正式法令。谷歌宣布这项消息前，加拿大政府曾经试图说服谷歌配合相关政策，但是双方最后一次谈判仍以失败收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针对美国大学种族平权招生政策一案，未来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不能再以种族作为招生的明确因素。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推翻了长期以来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招生制度有利于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先例。请听报道。
周四，最高法院针对种族因素招生一案，以6-3做出了对北卡罗来纳大学不利的裁决，并以6-2做出了对哈佛大学不利的裁决，指出未来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不能再以种族作为招生的明确因素。所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都加入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行列，他们表示，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平权行动计划不可避免地以负面方式利用种族，涉及种族成见，并且缺乏有意义的结束时间。大法官们的多数意见表示，这些大学的政策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该多数意见称，我们从来没有允许招生计划以这种方式运作，今天我们也不会这样做。对此，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转发了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共同意见，并称，最高法院今天的判决是正确的，评判学生的标准应该是他们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肤色。美国亚裔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也对最高法院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表示赞赏。他说，在与大学录取的反亚裔歧视进行了35年的斗争之后，今天我们终于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为所有社区提供了平等的法律保护。而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当天也呼应最高法院，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具有非凡能力的人以及成功所需的一切，包括我们国家未来的伟大，终于得到了回报，这是每个人都在等待和希望的裁决。川普强调，事情就是应该这样，我们将回归一切以绩效为基础的模式。而对于这一里程碑式的裁决，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和大学的其他官员则发表联合声明称，该大学将遵守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同时继续追求学生群体的多元化。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中共在与西方关系紧张之际，推出了首部外交关系法，要用法律武器对抗美国。同样将在7月1号开始生效实行的还有反间谍法。为此，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为希望之声进行解读，请听报道。
中共近期与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发生外交冲突，外界注意到中共将于7月1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着重对外制裁。与此同时，中共新版反间谍法也将在同一天7月1号生效。究竟中共近期出台的这些法案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希望之声表示，香港在2020年7月1号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以后，香港反送中游行都被迫销声匿迹。中共实随之位，认为反间谍法和外交关系法可以有效地遏制境外人士对中国内地的渗透介入。陈文甲说，
对外关系法里面特别提到，对于违反国际法跟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力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来采取相应的反制跟限制措施，就是一个有效对于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围堵，包括从军事方面、从经济方面、从外交面的围堵，中国也要进行所谓的反围堵、反制止。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如果一直这个受到美国的围堵，可能会让中国经济发展、军力、国力等等都受到很多的制约，就是透过无形的法律确保有效的遏制境外势力进到。
陈文甲观察到，中共认为军事力量是有形的，是硬的，法律是软的，是无形的面向。例如，美国想要介入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共就会用外交关系法来认定，认为美国危害到中国的主权安全跟发展。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则告诉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虽然北京当局已透过检调侦查系统骚扰外国人，但对外关系法实施对中国害处更大，未来可能更锁国，外商赴中投资和交流会减缓甚至断裂。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根据商务部周四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化增长率为 2%， 比先前的预期和初值都有显著上修。报告显示，这项更新后的数值主要反映出口和消费者支出有所上调。请听报道。
据商务部周四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毛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2%， 增幅由先前公布的初值 1.1% 显著上修，部分归功于消费者支出比预期来得更强劲。尽管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今年首季的成长速度仍较去年最后一季的 2.6% 降温，但已比原先估计的情况好许多。美国第一季度 GDP 的二次修终值往往在该季度结束大约三个月后发布，通常变化不大，最多微调 0.2%。 而此次如此大幅度的修正令很多专家感到了惊讶，该数据在未来几年仍可能继续被调高或调低。商务部在报告中指出，更新后的估值主要反映出口与消费者支出上修，但在非住房固定投资等一些其他领域的数值有所下降，局部抵消上修部分。消费支出持续拉抬美国经济，即使爆发银行业的动荡及美联储不断升息，美国经济今年仍以强劲的表现开局。美国经济分析局的一份摘要也提到，美国经济能有如此表现，在消费者支出方面有主要贡献。按个人消费支出衡量的消费数据增长了 4.2%， 这是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高季度增幅。与此同时，继2022年第四季度下降 3.7% 之后，出口增长了 7.8%。 穆迪分析高级主管斯科特·霍伊特对此说，社会保障生活费调整提高了 8.7%， 可能对消费者支出数据起到了提振的作用。霍伊特表示，总体而言，美国经济仍具有令人钦佩的弹性，今年开始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减小，但形势依然不很明朗。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中共军机越过台海中线挑衅。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中共军机越过台海中线挑衅；
中共要求取消制裁李尚福才能对话，遭美国拒绝；
美国荷兰进一步合作，扩大限制芯片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
世界卫生组织将宣布甜味剂阿斯巴甜可能致癌。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周四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包括30毫米机炮弹药和兵车材零附件二号订单，总值4.4亿美元。台湾政府感谢美国政府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另一方面，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周五发布的共军海空动态显示，自当天上午8点多，陆续侦获中共军机等各机型共24架次，其中11架次逾越台海中线， 还有五艘共舰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中共坚称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历来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还威胁不排除武力统一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通过新闻稿说，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十度公开宣布军售，持续实践近年来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政策，充分展现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外交部的声明说，面对中国持续的军事扩张和挑衅行为，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无比坚定。
印度和菲律宾29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国遵守2016年就南海争议的国际仲裁结果。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中国多次在南海区域发生纠纷。2012年4月，双方的船舰在黄岩岛对峙。几个月后，中共实质占领黄岩岛。常设仲裁法院于2016年7月12号公布仲裁结果，裁定中国的南海九段线在国际法之下不具效力。而印度自2020年6月与中共在边界地区爆发流血冲突之后，印中关系急转直下。印度对于中共在印度洋的影响力逐日扩大，同样感到警觉。根据联合声明，印度将在马尼拉设置武官办公室。印菲两国还同意提升军事交流层级，扩大海事安全以及灾难响应的联合训练和演习。在海事合作方面，两国都同意加强海域意识，希望早日落实白色航运协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分享非军用船舶的信息，并签署海岸防卫队加强合作备忘录。
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25号兵变流产，宣布撤离俄罗斯之后，26号的卫星画面显示，白俄罗斯的一处废弃军事基地正在快速动工，疑似将成为瓦格纳的新基地。此外，俄国总统普京据传正迅速接管瓦格纳在全球的军事控制权。白俄总统卢卡申科27号证实，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金已抵达该国，也透露白俄罗斯提供瓦格纳一座废弃军事基地。白俄国防部长赫列宁有意将这支武装部队纳入麾下。除俄国和乌克兰之外，瓦格纳还有约6000佣兵。在叙利亚的佣兵据悉已遵守命令向俄军基地报到。在马里，该国政府每月给瓦格纳$1000万，协助对抗伊斯兰极端分子。西方官员说，瓦格纳每年在非洲赚取几亿美元，这是维持俄罗斯在非洲大陆影响力和为乌克兰战事筹措军费的重要资金来源。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瓦格纳的命运现在取决于克里姆林宫能否同时边缘化普里戈金，并维持他在三大洲建立的集团版图。
墨西哥近期饱受高温困扰，由于热浪袭击，墨西哥过去3周以来温度急剧上升，有部分地区甚至测得摄氏50度的高温。当局29号发布报告指出，这2周有至少100人的死因跟高温有关。热浪也使墨西哥的能源需求吃紧，部分学校不得不停课应对。美国近日也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气温超过摄氏37.8度，受高温影响送医的人大量增加。专家指出，今年德州很可能突破当地6月份的高温记录。据《卫报》报道，过去3周，墨西哥和美国南部地区的酷热指数，也就是综合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热指标，达到了摄氏48度以上。居住在德州休斯敦、圣安东尼奥等城市的超过4000万人收到高温警报，当地居民受高温影响持续开着空调，用电量创下历史新高。
欧洲因为热浪和洪水让入侵的外来种蚊子往更北、更西部的地方扎根，使得蚊媒传播的登革热本土病例2022年暴增，相当于之前10年的总和。此外，疟疾也可能在欧洲卷土重来。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指出，欧洲正经历暖化趋势，热浪和洪水更频繁和严重，夏季变得更长、更炎热，这些都为白线斑蚊、埃及斑蚊等外来种蚊子创造更有利的环境。2013年，欧盟欧洲经济区仅有8国有白线斑蚊落脚，影响114个地区；2023年却已在13国落脚，337个地区受到影响。政治新闻网29号报道， 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当天发布的病情数据是一个警讯，凸显气候变迁、移民和土地使用等因素让蚊子散播的疾病在欧洲大陆扩散。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29号的最新资料显示，2021年欧洲4800多例疟疾病例里，99%和旅行有关，有必要对疟疾审慎监控，并做好防范和应对准备。
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晓过程的消息人士披露，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7月份将把世界上最常见的甜味剂阿斯巴甜列入可能致癌物。从健怡可乐到马氏公司的 Extra 口香糖，以及部分 Snapple 饮料都有用到的甜味剂阿斯巴甜，7月份起将首次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对人体可能致癌。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并没有考虑个人可以安全摄取的数量是多少，个人安全摄取量建议是由另一个世卫组织专家委员会、食品添加物联合专家委员会以及各国监管机关来决定。食品添加物联合专家委员会今年也将评估阿斯巴甜的使用，已经在6月底开始开会讨论，预计将和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在7月14号同一天宣布决定。世卫组织上个月发布新指导方针，建议消费者不要使用非糖甜味剂控制体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荷兰进一步合作，扩大限制芯片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动力市场走强的新迹象进一步表明，尽管利率上升，经济发展势头普遍向好。周四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上周的裁员人数减少，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好于初值。最近公布的其他数据显示，预售房销售、耐用品订单和消费者信心都在上升。标普全球市场财智周四说，预计截止到周五的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1.7%， 这比这家公司本月早些时候估计的增长 0.8% 有所提高。美国商务部周四说，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2%， 比之前公布的增长 1.3% 上修，消费支出走强是 GDP 向上修正的一个推动因素。第一季度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4.2%， 是自2021年中期以来的最快增速，当时经济正在从疫情风控中反弹。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了 2.6 万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为 23.9 万人。6月17号当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了 1.9 万，达到174万。这个数字自从4月初以来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总体而言，尽管美联储多次加息，但劳动力市场仍具韧性，稳固的就业形势和强劲的消费支出正在支撑美国经济。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继续放慢加息步伐是合理的，因为官员们正在努力找到一个既能抑制经济活动和通胀，又不会导致不必要疲软的利率水平。美联储上一次加息是在5月份，当时把利率提高到5%到5.25%的区间，为16年高点。鲍威尔已经暗示，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会议上按兵不动之后，官员们准备在7月25到26号的会议上再次加息。鲍威尔周四在马德里的一场座谈会上说，我们承诺的并不是特定的加息次数，而是具有足够限制性，以使通胀降到2%的政策立场。鲍威尔说，在本月按兵不动提供了一种进一步放缓加息步伐的方式。尽管美联储6月13到14号会议的多数与会官员预计今年还将至少加息两次。
中共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49%，连续3个月下滑，落在萎缩区间，凸显中国经济的成长动能持续疲弱。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月份的服务业活动也录得自去年年底中国放弃严格的新冠疫情限制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共官方的 PMI 指数从5月份的 48.8 微升到 49%， 保持在扩张和收缩的50点以下。六月份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从5月份的54.5%降到53.2%，表明服务业活动和建筑业放缓。此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年以来先涨后跌，持续走低破7。中国外贸业者对于额外收入感到高兴，但是也抱怨外贸压力没有减少，海外订单不如预期，各种展会的效果也不如往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官员要求美国解除制裁，以换取同美国军方开放沟通渠道。五角大楼周四拒绝了这一要求，认为中共高级军事官员没有充分的理由规避和美国同行的对话。请听报道。
近来，美国多次呼吁中国恢复两国高级军事官员的对话，以降低可能的军事冲突。中共官员则一再表示，他们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美国必须取消制裁。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官员6月29号再次重申这个前提，但是遭到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的拒绝。根据彭博社报道，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29号表示，美方知道与中国的两军关系困难的原因，在两国之间进行任何交流与合作之前，应该消除这些障碍。刘鹏宇并未具体说明中国希望取消的是哪些制裁，但中共官员先前曾指出，美国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个人制裁是症结所在。美国国防部29号拒绝了这个要求，并认为中共高级军事官员没有充分的理由回避与美国对口官员的对话。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莱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没有任何障碍。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现在可以与中国国防部长沟通。美国的这些制裁不需要解除，他就能与其对口的官员沟通。奥斯汀和李尚福本月稍早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中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美国国防部官员称，这次交流没有实质内容。美国国务院是在2018年9月20号宣布，时任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长李尚福因涉及与俄罗斯军火商的重大交易，以及中国在2017年购买10架苏-35战斗机、2018年采购 S-400 地对空飞弹系统，依美国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被列为制裁对象。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据路透社周四报道指出，美国和荷兰将进一步合作，在今年�夏天推出限制芯片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的禁令，这将是美荷两国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以防止西方技术被用于加强中共的军事力量。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周四报道指出，荷兰政府计划于周五宣布一项新法规，对国家龙头企业阿斯麦第二大产品线系列用于半导体制造的深紫外光刻机提出许可要求。阿斯麦旗下的高端机器极端紫外光刻机已经受限，不得运往中国。阿斯麦在3月份表示，预计荷兰法规将影响其 NXT2000i 和更复杂的型号，但该公司较旧的深紫外光刻机型号如 NXT1980DI 也可能被美国禁止出售给大约6家中国公司。其他可能受到荷兰新规影响的公司还包括另一家芯片设备公司 ASM International。 这家总部位于阿尔梅勒的公司发言人在周五宣布这一消息之前拒绝发表评论，因为知情人士透露，预计美国将出台的新规中会有限制美国产的物项出口到中国的法规，哪怕只有一部分都会被禁止运往在禁令中的中国实体或外国实体。消息人士称，虽然荷兰的新规不会立即生效，但预计生效日期会落在9月，即发布的2个月后。而美国的规定预计将适用于全球领先的芯片设备制造商荷兰最大的公司 ASML， 因为其系统内都包含有美国的零部件。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